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啊，加拉太书的研经。我们今天查考的范围是从第四章的12节到20节，主题的内容来谈到保罗的担忧。我们来看第四章的12节到20节这个部分。从12节开始到15节，这里提到保罗过去和信徒之间的情感。那我们可以察觉保罗跟同龄这样的一种互动是非常的亲近，也真情上的一个流露。我们先来看一遍，12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阿门。保罗提到过去曾经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所遇到的情况。那在保罗的一个福音的行程里面呢，会遭遇许多的这些试探以及许多意外的情况发生，这也让保罗在许多福音的工作上呢许多的一个这个阻碍但是在加拉太地区。传福音的时候是令他非常感动的，所以保罗在这边也另外的去提到当初传福音到那里的时候，那里的人怎么样对待他，所以在12节保罗对弟兄们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保罗劝勉信徒要像他一样。这保罗过去呢，也是曾经是非常的热心在为他祖宗的信仰来去维护来去传扬。但等到他信主之后他就认识也清楚。过去所做的事情并不是真的是敬拜神的，反而是与神来作对敌的所以保罗就说呢，你们要像我一样他们现在的情况也跟过去的保罗一样来陷入了一个。这个别的福音的迷惑当中，也没有智慧呢，去分辨，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所以也走过了保罗曾经走的路，所以保罗鼓励他们，你们能够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这样的路保罗很清楚，也很知道，所以鼓励他们。也能够在真理上呢借着保罗的教导能够去这个辨明，也能够去判断，不至于陷入迷惑。那保罗也提到说，你们没有亏负我，就是在对待我的事情上没有让他吃亏没有让他受损害的一个意思。 为什么呢？十三节提到，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保罗到了这个加拉太地区呢，在这三次的旅程呢，都有到过这个区域去传福音。那他所说的头一次，那到底是指着在保罗第一次跟巴拿巴来到南加拉太区域传福音的时候的那一次呢，还是指着在第二次过后？保罗拣选了希拉，来到了北加拉太地区这个地方传福音呢。这里在这个时间上呢，并不能够很清楚的来确认是哪一次。并且也提到说，在这次的传福音的过程呢，保罗是带着疾病，他的身体呢是不健康的。那带着疾病去做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保罗也是很有毅力，也很有信心跟勇气，还是坚决的，要把福音的工作做好，这是值得效法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在14节提到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信徒来接待了这个保罗也来照顾他的身体，没有因为保罗有这样的身体的缘故呢，来轻视他，或者是这个厌弃他。能够将他就如同是亚伯拉罕接待天使跟神一样，非常热情的款待，也很在意他身体的一个疾病的状况，所以让保罗呢非常的感动，他如同是这个神的天使受到这种如此热情的一个。这种接待，跟照顾让他的心情是非常受安慰，所以让保罗印象深刻，也时时的在回想，如今呢在15节所说的，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候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请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所以有人这样的推测说，保罗的疾病是跟他的眼睛有关系的。所以可能是因为眼疾的缘故让他的身体呢受到了影响，让他服侍的工作有了阻碍。所以信徒呢，非常的情愿说你的病痛，我愿意为你承担，所以甚至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能够来给保罗呢，也是情愿的，这是他们对待保罗呢非常真情的接待，这保罗回想起来都还记忆犹新，所以保罗看到当初这个这些信主呢初信主的信徒是非常的热情信仰呢也非常的这个主动，所以在各方面呢都让保罗非常的受到安慰。所以保罗在福音的事工里面呢，虽然有辛苦的一面，但也让他有非常受感动的地方，尤其是跟信徒之间的一种情感上的互动是让 保罗每每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中呢，都能够带着很好的这样的回忆，就像保罗跟他的同工这个在这个同工上的互动上呢，都有非常真情的一种这种交通。在罗马书的16章这里记载到，保罗在写书信，给这个百基拉，还有雅居拉这对夫妇，那也提到跟他们同工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的融洽。我们参考罗马书的第16章。罗马书的第16章第3节，16章的第3节，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这里提到了这个保罗的同工，是百基拉跟雅居拉，这对夫妻跟保罗在福音的这个事工上呢，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亲密。他们愿意能够将他的生命呢置之度外，愿意可以为保罗的性命来牺牲，这是让保罗非常感动的地方。他们不只为同工甘心来牺牲，也对于这个接待的事工也非常的看重，所以在他们的家中呢，就成为当时的教会，接待许多的信徒，能够来帮补这福音工人的一个需要，所以保罗非常的来感谢他们，那外邦的众教会呢也感谢他们，这是保罗的好同工。所以保罗在自己的这个同工之间的关系上，跟信徒之间的一个互动呢，是非常的真诚。也在他软弱的时候也都有这些信徒弟兄姐妹能够适时的来去这个帮助他以及安慰他。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在这个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刚强的人有时候会帮补那些软弱的人，那刚强的人有时候也是会软弱就需要人家的帮补，所以在主内弟兄姐妹这样的情谊是因为有主的爱是能够让我们都因为主的缘故呢互相的去做关心跟照顾。这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地方。那保罗提到了当时跟信徒之间的互动，其实也是让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可以回想当初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跟他们这种真情上的一个互动，其实是很真诚也是很实在的。但是在过后呢这却改变了。这样的关系呢，却不存在了，是因为呢，有人从中呢，来做破坏，这个就是保罗的担心保罗所忧心的地方。我们回来看加拉太书的第4章，加拉太书的第4章，我们看16节，4章的16节到20节。16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好，保罗这里所表达的是非常的着急，非常的紧张。哦，因为这个书信一开始就提到说，他们受到别的福音的影响。那这别的福音所强调的就是，他们接受了救恩，必须还要再受割礼，必须要守摩西的律法，这就让主的救恩呢成为枉然，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保罗将真理来表明，来解释，告诉他们。这不是正确的，这是错误的。哦，那那些要来离间你们的，其实是把你们关在得救的恩典之门之外所以我们在17节这里看到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哦，他们不是真诚的要来对待你们。其实是要把你们关在这个恩典的门外，所以这些人是不怀好意的，是假意的这个爱心这样的热心，所以保罗要这些弟兄姐妹能够认清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外表看起来是温驯的羊。但实际内心呢，是凶暴的豺狼，是要来破坏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要有警觉的心不要被他们假意的这个爱心呢来所欺骗的，所以保罗如今呢跟他们是成为仇敌的关系不像以前过去。接待保罗如同是神的使者如同是基督耶稣。但因为有人在中间来离间用这个错误的道理呢来引诱信徒，所以导致他们呢跟保罗就成为一个仇敌的关系不再像以前。可以同甘共苦的真弟兄所以我们也要能够去察觉，这些假意的爱，不是真诚的爱，这会影响我们的信仰，也会影响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这样一种属灵的这个关系，在旧约里面提到大卫呢在落难的时候，被他的儿子。亚沙龙给追杀，他逃离了耶路撒冷，在这途中呢，有人赶紧送上食物，送上许多的这个物资给他们，但是送物资给他们的这些人呢，有的是真诚的要献上，有的人却是假意的，有企图的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让自己得到好处。我们来参考圣经，来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16章，撒母耳记下16章，从第1节到第4节， 这里提到大卫要逃离这个耶路撒冷，因为亚沙龙呢要来篡位，所以大卫离开之后呢，就遇到了这个米非波设的仆人，他叫洗巴，他准备了2匹驴，也带着许多的食物，来见大卫。那大卫就问他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就告诉大卫说，这个驴呢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那这些饼、这些食物呢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的人喝的。那带了这么多大卫正需要的食物，但是大卫就问他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也就是说，米非波设他人在哪里呀？那这洗巴就回答大卫说：“他现在在耶路撒冷，他没有跟我一起过来，那。”他为什么没有来跟随大卫呢？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给我，所以他认为这是大卫的报应，因为他夺了扫罗的国，如今呢，这个国还要回归给这个大卫的子孙，扫罗的子孙，所以这个是他得国的机会啦。所以王听到了这样个洗巴的报告，他也没有再去追究去查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下呢，就告诉了洗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这是洗巴的这个企图，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夺到这个米非波设他主人所有的一切。所以等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动乱之后呢，这个大卫要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才真正发现了实际的情况，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的19章从24节这里记载，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下去迎接这个大卫，在王离去过后呢，他都没有去修饰他的一个外表。都非常的这样的一种落魄，因为他并不是像他的仆人所说的，是要趁机夺回大卫的这个王位，那在25节这个大卫呢就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在我这逃亡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跟着我呢？26节，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谗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所以这时候大卫才能够明白，原来他是被洗巴所欺骗了。他两面人，在王面前这样的一种恭敬的献上礼物。那在主人面前又刻意的 用一些理由方式来阻止他能够跟着王在他的身边。所以目的呢就是要得到他想要得到的利益。所以洗巴这样的爱，这样的一种表现其实就是一种假意的这种有企图心的这样的爱心呢，这样的人是我们要防备的，因为他是会要利用人让自己得到好处。那在大卫逃亡的阶段呢，也有人是真诚的要来帮助这个大卫。这个人是在32节这里所记载的。32节提到叫一位巴西来的这个老人，他已经80岁了。那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王对洗巴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牢。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好，那这王大卫有感念的心对于这真诚无私来帮助大卫的这个巴西来，要趁着他还在的时候来去奉养他来去感谢他。但是巴西来很知足他没有想说我就趁这个机会呢可以在王身边得到一个好的地位可以让我享受美食享受荣华富贵。那所以我们从大卫身边的这些人可以看出洗巴这是假意的这种爱心。那巴西来呢他是真诚的爱心是在人落难的时候伸出这个援手，能够去扶助人，能够去帮助人。所以我们能够去察觉去分辨人的爱心假如我们的动机是不单纯的话那不是造就人，其实反而是会让自己呢得到不好的名声，也对自己的生命是没有造就的。所以保罗对于加拉太教会这时候的情况，其实就是告诉他们，有些人是假意的爱心，那你们要能够懂得去判断跟分辨。所以保罗有这种热切的心期待他们呢是真诚的爱去对待人，不单是保罗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才是这样，保罗不在那里的时候呢不会因人而异，这种爱心的付出不会看对象，不会看说今天我遇到什么样的人我就对他有什么样的付出这样的爱是看人的分对象的不是真诚的，也不是真理的所以保罗对于这些信徒他们在信仰上以及爱心上都有一个提醒跟纠正那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19节保罗好像是这个长辈这种父母亲对于信徒这样的提醒，好像是父亲对孩子的一个教导。在19节保罗说我小子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为信徒受生产之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保 保罗应该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他是没有这个结婚的他是羡慕有这个使徒或者是说像基法一样呢，能够带着妻子去一起做工一起去传福音那他没有经历过婚姻，而且他也不是女性。是不会经过这种生产的这样的辛苦，但保罗在这里却提到他是受生产之苦，他所受的苦就如同是怀胎的妇人将要分娩的时候那样的一个艰难，但是怀胎的妇人在她生产过后她是得到了喜悦，因为有一个新生命。来到他的身边，这是令他辛苦过后所得到的这个安慰。那保罗也看待信徒就如同是他福音所生的孩子，所以他跟信徒之间呢就如同是父母亲之间的照顾一样，对待孩子期待他们能够长大，期待他们能够成熟。期待他们能够有智慧去面对这样充满着挑战的一个环境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也提到，他就像母亲一样，他也像父亲一样，在照顾牧养信徒。我们来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二章的第六节，第六节，我们做基督的使者，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再来看11节，11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保罗提到母亲跟父亲，这是他做基督使者所扮演的一种角色。他没有叫人要尊重他，没有要求别人要怎么对待他。反倒自己是很主动的去照养这些神的群羊，所以他提到说如同母亲母亲的角色是温柔的是要能够照顾这些孩子这个平安健康的长大这样的爱是无微不至的，所以我们对母爱是非常伟大的，那保罗呢，也用母亲的爱，去这个爱这些弟兄姐妹，不只是将福音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个得救的这个福音，自己也愿意将性命给他们，所以母亲呢，是都愿意为孩子做牺牲奉献的。保罗也是这样愿意，那同时保罗也提到说，我也像父亲，来对待自己的儿女。那父亲的角色呢，就有这种教导跟带领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对于信徒是劝勉、安慰跟嘱咐， 要教导他们啊，是走在正路上啊，不要偏差了，哦，要能够啊，在社会上啊，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所以保罗啊啊，对信徒能够劝勉啊，安慰啊，嘱咐他们，要能够对得起神啊，对得起那召你们啊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啊，保罗啊，把自己啊跟啊信徒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父母亲对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好，所以保罗受为信徒受生产之苦啊，其实就是要啊来啊这个照管啊神所托付的群羊，也期待他们能够长大成熟，能够分辨好歹。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也应该要是这样，由我们许多的牧者用着福音跟真理来喂养我们，来照顾我们，那也有如同父母亲一样来教导我们，能够走在这个正确的路上，也能够对得起神。所以我们在信仰上的经历上要慢慢的能够成为成熟的这种信仰，成熟能够分辨好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成为吃干粮的信徒。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希伯来书的第五章，五章我们看这个十二节，五章的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开的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这里看到有吃奶阶段的这样的信徒，也有长大成熟能够吃干粮的信徒。这样的关键是在于对道理上的熟悉跟明白，以及他能不能判断这个事情的好与坏。所以保罗呢为信徒受生产之苦，他能够期待新生命的诞生，就是有福音的儿子来得到救恩。他也受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这样的辛苦，因为孩子在成长的当中也会遇到许多的这个意外，遇到许多的挑战。那父母亲在他的身边能够照顾他，但总有一刻是要放手的。在他放手之后，就是他能够独立成长，能够去分辨好与坏的时候。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信仰上追求长进，能够去分辨好歹，那我们就不愧对于我们的牧者对于我们在这个信仰上所付出的这个教导跟努力，这个都是他们将来要对神所交账的这个部分。所以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提到了对信徒之间这样的一个情谊跟关怀，也如同父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期待能够有基督的形象在他们的心里。所以我们 信仰要能够像基督，有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中。那这基督的形象是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的。我们参考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2节，以弗所书四章22节，我们从20节来开始看。20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提到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新人，这是效法基督所追求的改变。所以这效法新人呢，就是要除去旧人，这个旧人是行为上的旧人，是在私欲里面是变坏的。这个旧的人是罪人，是让人的生命是皆逐渐的来败坏沉沦的。那我们学了基督要有基督的形象，就好像呢，我们穿上了新衣服一样，这衣服是干净的，这衣服呢是带着有神的真理、有神的仁义、有神的圣洁，这才是我们有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保罗能够真心的期待信徒真的每个人都会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人看到我们说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是主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呢，就看到主耶稣。所以我们的信仰应该要有这样的一种努力跟追求。所以保罗对于这些信徒呢这样的一个鼓励跟教导对我们而言呢我们也要在信心跟爱心上以及热心呢都要能够去做察觉，没有失落这起初的信心，也没有将这起初的爱心给遗弃了，更能够不看什么样的人就以基督的爱去热心的接待人、对待人，这是保罗所强调的在我们信仰中的信心以及我们的这个爱心以及我们的热心都要心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展现出我们有主耶稣的形象，能够荣耀那召我们要进他的国的这位天上的真神。感谢主，那我们这个课程的部分先到这边，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们。